教会只是我们每一周的一同聚集的地方，而是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当我们知道教会是我们这一群奉主的名一同聚集的人，但我们聚集在这里目的何在？我们一周又一周的相聚在一起，只是因为在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着很多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安慰、扶持，或者甚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的温馨的这种感觉。什么是教会？英国的思想家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基督徒是一群生活在敌人占领区里面的一群人，有一点像我们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当整个中国一直逐渐的沦入到日本军人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看见生活在那些所谓的沦陷区里面的这些的同胞们，他们不愿意屈服在日本的铁蹄的底下，当然汉奸除外，他们在那里有的人兴起了一些的反对日本的所谓的游击的战争，虽然艰难，虽然时时的有着性命的危险，但这是生活在敌人占领区里面的一个自然的情景。可是我们的教会是生活在敌人占领区里面吗？或者像另外一个牧师所说的一样，虽然你不一定喜欢他的神学，这个牧师是20世纪的时候带起了所谓的圣灵的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物，叫 John Wimber。 John Wimber 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教会？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我们知道一艘战舰它必须要随时的警戒，在尤其是在敌人的水域的当中，随时的敌人的海军可能从四面会包围上来，敌人的潜水艇可能从水底下发动了攻击，敌人的飞机也可能随时的从空中来进行轰炸。在这一艘战舰的上面，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持着警醒，不然随时都有可能沉没在汪洋大海的里面。可是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多的时候不像是在敌人的水域里面航行的一艘战舰，我们也不像生活在敌人占领区里面的一群人。我倒觉得现在的教会比较像是航行在阿拉斯加水域的豪华游轮。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讲求舒适，我们讲求方便，我们讲求在这里应该没有受到任何的冒犯，我们在这里我们盼望每一周来我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些的信息可以领受，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姊妹们有着一些非常的和睦的相处，我们彼此的共勉，彼此的安慰鼓励的，我们也彼此的带导。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就觉得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谈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退缩。可是昨天晚上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给弟兄姊妹交通到保罗在他临终之前所写下的这一封书信，有人称他为保罗的遗言。而在这封书信的里面，保罗一开始提到了整个的信仰的传承，他讲到他自己是接续了祖先，然后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他也讲到提摩太他心中的无畏之信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的心中开始的，并且代代的相传了下来。保罗也讲到神不仅给提摩太和他自己有着这一种的家学渊源，有着很好的信仰的传承，他也提到神所赐的恩赐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而这一个圣灵是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呢，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把这个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并且对提摩太发出了两个呼召，一面他要与他一同为着福音同受苦难，另外一面要竭力的来守住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个善道。昨天这一个点，我想这两个劝勉保罗其实会在这一卷书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一个就是同受苦难，另外一个是持守那个美好的神所的给我们的托付。但昨天晚上我们停在这里，但接着下来保罗提到了两组的人，一组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的，其中包括了腓吉禄跟黑摩奇尼，另外的一种人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的，是阿尼瑟佛。这两种人保罗没有明言为什么腓吉禄和黑摩奇尼奇会来离弃了他，但是他却明言了阿尼瑟佛是怎样的来殷勤的服侍，并且积极的来寻找保罗。保罗形容说他屡次的叫我心里畅快，因为阿尼瑟佛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作为愿意付代价愿意受苦难来侍奉的一个榜样。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的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在这一堂的里面我要一同来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打开圣经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同样的轮流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早晨再来到你的面前，正如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在这段话语里面所说的，我虽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今天早晨我们仍然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仍然释放你自己的话语，释放你的道在我们的当中，并且借着你的道就是真理，能够叫我们得着自由，不再活在罪的奴隶的里面，不再活在我们的优渥舒适的生活的这个瑕疵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学习保罗的榜样，为着福音的缘故可以同受苦难。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在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工，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心来说话。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第一章的里面保罗讲到了这一些的可以作为榜样也可以作为见解的人，但接着下来在第二章保罗将会继续延续着他在第一章的里面的劝勉和主题。所以第二章的最开头， 我们的中文圣经有一个词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的，如果加进来的话比较清楚知道第二章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个词你可以翻译为所以或者是因此。所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叫所以？所以是一种的因果关系的一个用词，表达一种逻辑的顺序的。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有着前面第一章所劝勉的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所以有了第二章保罗接续下来所要提出的这些的劝勉，这个是延续的第一章而来。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和第二章并不是断开的，而是说在第二章的里面保罗会更明确的去谈论到在第一章的里头所已经讲述的。而很明显的在刚刚的这一段主题的里面，我们看见重复了第一章所描写的很多的因素都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重复的开来的了。不过我想我们分成几个部分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交通。第一，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一开始他首先的发出了三个命令，用这三个命令语气对提摩太做出了这三方面的劝勉。第一，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第一个命令是要刚强，因为前面已经给我们谈到了面对着一场的需要付代价的一场的征战，要为着福音同受苦难，要竭力的去守住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来守着，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守着。但不管是哪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都需要刚强才能够承担起保罗所说的这一些的托付。并且在前一章的里面保罗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或者说不是胆怯的灵啊。我昨天说这个心这个词可能翻译成灵更恰当，而且不只是翻译成灵，好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把它翻译为 a spirit， 而且用小写的 spirit 来描写到是我们里面的灵，跟我们中文圣经的心是接近的了。可能要采取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修订版的译法会比较恰当一点，不是用 a spirit， 而是用 the spirit， 而且是用大写的 S 来开头的，是指着圣灵说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不是胆怯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刚强的，所以我们要刚强，因为我们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牢牢的守住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所以我们要刚强，因为我们要用靠着神所赐的能力来为着福音同受苦难，所以要刚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发出的第一个命令。可是这个命令值得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的来思想，因为这里头保罗用的第一他用的是现在式，现在式在希腊文的里面的意义跟英文的有一点不一样啊，它只是一种的文法上的一个名称而已，不要把英文的现在式就套在希腊文的里面，认为英文所用的现在式就等于希腊文的现在式，不一样的。希腊文的现在式它所强调的是一种的持续不断的动作，还不是说你现在要刚强啊。希腊文的时态跟时间比较没有什么样直接的关联的，主要都要强调的是一种动作的状态。你要刚强，怎么样刚强？不是偶尔的刚强一次，不是呢在一个特别的聚会的里面奋心一下的时候的这一种的刚强，你要持续不断的一直的活在一种刚强的状态的里面。第二，这个词有两种可能的，一般我们称为叫语态的啊，叫 voice 的。那么语态在这里头这个词可以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被动语态，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官声语态。 那么简单的说，所谓的官声语态在希腊文的里面就有点接近了主动语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官声语态的话，意思就是提摩太啊，你自己一定要刚强啊，你要靠你自己，要为你自己，要自己刚强起来，好面对着这些的挑战。不过从提摩太的后书的里面看起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被动语态的啊。虽然以文法来说两者都有可能，可是我们看见可能用被动语态会比较恰当，也就是说提摩太啊，你要刚强，但是不是凭着你自己能够刚强起来的，你是有着能力的源头，你要连于这个能力的源头你才能够刚强的。这个能力的源头也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神所赐的圣灵，神所赐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呢，这个能力的源头是保罗在第一章的第八节所说的，是按着神的能力，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能刚强。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还要再一次的讲到他说到了神怎么样子的加给他力量，那是在第四章的16节到18节这里头他所描述的。他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了。所以在第四章的17节的里面，保罗说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我们可以刚强，我们可以劝勉自己刚强，但是在我们维持正常的聚会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都很顺利，没有遇见什么挫折，没有遇见什么打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刚强。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的一些的风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动荡，无论是病痛，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别人的冷言冷语，或者是别人的一个不好的脸色，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刚强不起来了。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就把焦点放在这一些的事情的上面，而无法再刚强。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有一个能力的源头，是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转向这个能力的源头的。虽然我们也偶然会被过犯所胜，虽然我们也有不少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并没有风平浪静，而是一直不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波打击，但是我们可以随时的转向这一个能力的源头。所以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当你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反应，能不能停下来先转向主，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在这里有一些的环境是要把我往下拖的，是要让我无法刚强的，但我愿意转向你，你是我的力量的源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需要随时的来操练这样一个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随时的与神的亲近与交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用被动语态的来表达，你要继续不断的被神刚强，神乐意把他的能力来赐给你，但是你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的里面，你要接受。所以这里用了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虽然是主动的是神，但你也有责任，并不是说，哎，我们完全就消极的，完全就被动的，反正完全都是由神那里来采取主动的，他把能力源源不绝的输进我们的里面来。不，你需要一个愿意领受的心，并且愿意随时的来转向他。你知道神早就已经预备好要把这个能力来赐给你的，但你需要去支取。 好像我曾经可能在你们当中举过的比喻一样，当我们进到屋子的里面，每天下班回家了，我们回家之后进到屋子，天已经黑了，我们知道屋子的里面是黑蒙蒙的一片的，我们也感受到一个屋子整天没有暖气的时候，那个屋子里面冰冷的情景。但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屋子可以明亮起来，让我们房间的里面可以温暖，而不是这样子的冷冰冰的。昨天住在旅馆的里面，我就一直工作到很晚，但是越做越冷越做越冷，我忘了开暖气了，双脚一直不断的很冰冷，一直到最后才想起来有暖气这回事情，才把它打开来了。我们如果希望能够有这一些的东西，光也好，温暖也好，我们需要把开关给打开来。其实电源早就已经从发电厂那里透过了高压电缆，这一些的电线已经把电送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了，随时不缺，可是我们需要把那个开关给打开来。这里也是类似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神有无穷丰富的大能，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主动的用信心来转向神，因为神吩咐我们要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就需要随时的来转向神。可是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有说要刚强而已，他也说明我们要在什么事情上面刚强起来。他也不是只有说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刚强，他特别说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一面的不配，我们这一面的这种不足等等的。恩典比较多就强调了是神的那一面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采取了主动，神把我们不配得着的来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叫做恩典。所以保罗在一直到目前为止，你看见他一直站在这样一种很平衡的状态的里面。一面我们人有责任，人绝对不能推脱我们的责任，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劝勉提摩太，你要保守，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保守，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来守着，你要不以基督耶稣为耻，也不以给我的为主做见证的为耻，你要与我为着福音同受苦难。一次又一次的对提摩太发出了劝勉，提摩太你有你的责任。但是另外一面，保罗却一直不断的强调神那一边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仅是在救恩的上面，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了，并且在时间的里面，在历史的舞台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恩典给显明出来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死给废去，然后借着复活把那个不能坏的生命给我们显明出来了。那是保罗在第一章的里头所谈论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保罗一直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除了你需要有责任去保守之外，神也能保守，神也会保守。所以正如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那是从第一章的12节而来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或者说他能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那日。你会发现神能保守，神也愿意保守。所以这两方面是在一种平衡的一种状态的里面，我们永远不能够只高举其中的一个而把另外一个给轻忽了。保罗在这里也是如此的。第二，他不仅劝勉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也劝勉他要一直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把福音的信仰传承下去。所以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信仰，正如我们主人所说的，有了家庭的传承。但为什么能够有家庭的传承？那是因为在家庭的里面一代又一代的来传递这个信仰。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 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我们的这一代，我们不能够只想到我们在这一代的里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好像大卫一样，他也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问题是当我们睡了之后，我们下一代会是如何？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看重我们的下一代的话，这个教会迟早它会老化，而且逐渐的凋零，到最后这个教会不再存在了。我们必须要看重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一种的成长。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保罗最少提到了四代的人，你去看见他就提到了四代的人。第一，他自己是第一代；第二，提摩太；第三，是那一些忠心能教导的人；第四，是被这一些忠心能教导的人所教导的那一些的别人。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信仰能够传递下去。在我们来看整个的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尤其在华人教会的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缺乏。虽然我们也知道工人是神所兴起来的，这个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所有的工人是神自己兴起的，但是我们却也看到教会或者我们这一些已经被神使用一段时间的人，我们有责任需要去留意到我们的下一代，到底我们下一代的工人在哪里。今天在北美的环境比较特殊，跟我们在国内跟在台湾很不一样。我对香港比较稍微陌生一点啊，所以情形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在国内在台湾很多的年轻的这些的基督徒们献身给神，他们从很年幼二十来岁就开始的奉献，愿意一生的来侍奉神。所以在神学院的里面有很多二十几岁的这些的神学生啊。我太太说她有一次回台北去参加一个书展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把我们的书摆在那里啊，她就看见一群的年轻人背着背包来我们的摊位上面买我们的注释书啊。那我太太会对这些买注释书的人特别有兴趣啊，因为他觉得这些买注释书的人是基本上都比较可能是比较渴慕要读神的话语的啊。他如果来买的那一些婚姻家庭类的，那我太太就不大会去理他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大家都关心婚姻家庭啊之类的。但如果有人要买注释书的话，他就觉得诶，这个他比较想要跟他们去聊一聊啊。所以呢，这些年轻人来买的注释书装满了他们的背包的时候呢，我太太就问他们诶，你们还在读书啊？他们说是啊。我太太说那你们是哪个学校，台大还是什么政大还是什么的？他们说不是啊，我们是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很年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学生一样的。我太太就觉得很喜乐，就跟他们聊聊起他们在台湾的这种侍奉的情形啊。他说问他们说，你们这么年轻，那你们毕业了之后你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做学生工作啊，我们可以去跟学生传福音，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团契等等的。但是在北美，你如果去看北美的华人的神学院啊，西方的神学院我们就不谈了，但你在华人神学院的里面，你去看见的绝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我不是说50岁以上就没有用了啊，50岁以上能够奉献给神，当然我们感谢神把我们剩余的时间来献给神，被神使用是好的。可问题我常常想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哪里？可能年轻人英语比较好，到英语的神学院去了啊，这是有可能。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了，我们的年轻人逐渐的在流失的当中。像我在 LA 地区，如果我没有出来讲道的话，基本上我会有两个教会啊，一个是一个美国人教会 John MacArthur 在那边牧养教会的，我有时候会去到他们教会里面聚会，因为我女儿也在那里的关系。那么另外有些时候我就近的，就在我们家五分钟就到的地方，那么一个华人教会1600个人啊，1700个人左右。但是去的时候我往往坐在后面，从后面往前看，大部分都是灰白的头发啊，没有几个是黑的。教会在逐渐的在老化的当中，我们没有去留意到我们的下一代， 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长者们，我们感谢神在整个华人教会历史的里面给我们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些的长者们，但你去看看每一年总有消息，这些八十几岁的长者们总有几个被主接去了，还剩下几个，不多咯啊，已经硕果仅存了。可是我们就发现好像在他们那一代之间隔了好远，没有看见比较能够像那一代一样被神所使用，被神这么样子的普遍的被华人教会所接纳的一群的这些的神的仆人们。我们衷心的来传道之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当然这又造成另外一面的问题了，做长辈的可能愿意去培养年轻的一代，但问题是年轻的一代愿意被培养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大概三个礼拜以前在 Cleveland 在他们教会里面办一个圣经讲座，后来我跟他们两队比较教会里面的资深的同工我们一起吃饭啊，这两队同工都在那个教会里面已经三十几年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了，但这两个同工都很感叹一句话，他说我们三四十年前我们刚开始创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接送啊，开车接送学生，然后做饭洗碗等等的，做了三四十年了，现在这些事还是我们在做，还是我们在开车接送，还是我们在煮菜，还是我们在洗碗等等的。教会里面年轻人投入到侍奉的里面的不多，所以一面来说长辈有责任要去培养起我们的下一代来，但另外一面的年轻人是否也愿意成为被培养被严格的训练要求。而这里说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必须是一个忠心的人，这是一个被培养成为下一代的这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所需要的条件，你必须是个忠心的人。第二，才是有恩赐的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的恩赐那还在其次，更要紧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他能够忠于所托，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能够所在托付给他的任务上面他可以忠心的去完成的。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第二个命令，你要把在众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把它给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交托这个词就我们主任所说的那个托付或者交托那个名词的动词，换一句话说，神把这一个交托了我，我把这一个交托给你提摩太，如今提摩太你要再交托给第三代的人，你要寻找在教会的里面谁是忠心的人，谁是能教导别人的人，你把这个教训交托给他，而他领受了这个教训他同样有责任再往下的来传递。当然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在全教会性的或者是 普遍的众教会性的这种侍奉，我们可能只是局限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做的某一个部分的一个可能不为人所知没有人特别留意的这个侍奉，但是我们可能也要注意到我们有没有在服侍之余我们也邀请别人来与我们一同的侍奉。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侍奉的话，我鼓励你，你应该去留意到教会里面有哪些人他们没有参与侍奉的，那下一次当你要侍奉的时候你就先去找他，你邀请他说有一个侍奉你愿不愿意，当然你也可以跟负责的同工们先交通一下啊，我觉得我想要让别人某个人一起来参与在这个侍奉的里面，你看看合不合适，如果同工们说合适的话你就可以主动的去邀请他说能不能来，哎，我们这礼拜我要扫我要清洁，可是不是我做不来，但我很愿意盼望你也能够投入到啊，让我们一同的来参与在侍奉的里面，因为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不在了或者调职离开了这个地方了，那么与其 在那个时候在临时的找人来递补我们的位置，不如我们早早的就把同工们都预备好，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职务都有好几位的同工可以一同的配搭来侍奉，让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是没有侍奉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的。可是我们到底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参与了什么样子的侍奉，或者你已经有了车了，你可过去可能是别人接送你的，当你有车了之后你可能不只要说哎，谢谢了你不用再来接送我了，你可能也可以来主动来问一下有没有需要我来接送的啊？你们已经接送这么久了，现在换我们了，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可以接送的了，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我来服侍的。每一个人都投入到教会的侍奉的里面，这样子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有一群很活泼积极主动在参与在服侍里面的这些的信徒啊。第三，保罗说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你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你要受苦难，所以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主题了。但保罗在这里举一个比方，然后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耶稣基督的精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受苦。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这一生的里面常做两个梦啊，其中有一个我在前一阵子读王鼎钧先生的一本书叫《关山夺路》啊，讲国共战争的时候他的生平，他的遭遇啊，怎么样子的加入到国民党的军队，然后怎么样子的被俘虏，又戴上了共产党的帽子，然后又怎么样子穿着共产党的衣服，又逃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啊，这一些的情形啊。那他里面讲了他常做的一个梦，哎，我突然发现有人跟我做常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啊，那什么梦我不告诉你们了 但另外一个梦是我常做的，常常做，而且做了十多年的梦，梦到我在当兵。梦到我在当兵，而且都是好像东辣西辣的，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这里有很多工作，那里有很多工作，这种当兵的这种情景，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了十多年的时间。那我知道，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很苦很苦，非常的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师长在我们一次的演习结束的时候，对着我们的训话。我们师长在台上，我带着部队在底下的时候，他说我当兵20年了，我走过的路有20000公里啊，怎么样的。我站在底下我就偷偷的笑了，我说你当20年的兵才走20000公里，什么了不起，我才当1年多一点，我已经走了快20000公里了。我从台湾的北部走到台湾南部走了6趟，经常不断的就在台湾的马路上这样子走走走走，然后各式各样子的演习，而且我的身体是有点问题的，我的两只脚的大拇指指甲都会长到肉里面去，而且十几年一直都是如此，没有办法痊愈。我曾经在大学的时代动过几次的手术啊，动过几次手术都没有成功。刚开始的时候，医生们在我的两只脚的大拇指打上了几针麻药，啊，打了之后他把指甲给拔了，啊，两根指甲都拔掉。到最后我跟他说，哎，你不用打麻药了，你直接给我拔吧。他说很痛啊，我说你打那个麻药更痛，啊，那是整个人身体里面那个最神经最敏感的地方，4个针插进去。痛得不得了，我说你不要给我打麻药，你给我拔，我耐得住。所以我几次是没有打麻药，硬扯的把那两根指甲给扯下来，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都没有办法治愈我的这个脚的问题。所以我带着这种情形进入到部队里面去服兵役，每一次行军的时候我的脚是裹着纱布的。裹着纱布，然后呢在大太阳底下行军，而且呢不止自己要走，而且还要帮助我自己的那一些的士兵们，当他们脱队的时候，我要去帮着他们，我要把他们的枪扛过来，他拖着他们往前走，一定要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准时的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那一段时间的里面，1年多一点的时间，将近2年，我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可是 我感谢神，当我回过头来看那两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这一生的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体验。不只是我自己的性格各方面更加的刚强，培养我的毅力。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演习的时候，下的倾盆大雨，在二月份的时候是最冷的啊，最冷的时候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穿着雨衣仍然在半夜还在行军的时候，外面下雨里面也在下雨，因为那个雨衣呢一穿起来是闷不透风的，开始冒汗，冒了很多的汗。所以那一天经过了这么一夜的行军之后，我们全连队大概100多人只剩下10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其余的都进了医院了，包括那一些从正式的陆军官校毕业的军官们全进了医院了。到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军官只有2个人，一个是我们连长，另外一个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我刮目相看啊，只要我要请假他都准。他发现原来我平常弱不禁风的，但真的到了一些关头的时候好像能够撑得住。我的毅力各方面的受到了很好的一些的训练，但我的体力，我的整个的身体也开始有了转变。在这个之前我的身体是很弱的，是非常非常弱的。我记得在那个之前的4年，我们在读大学之前考上了大学之后，我们都要进入到成功岭去受训啊。成功岭的结训之前有一门课叫做震撼教育啊。所谓的震撼教育就是你要全副武装，然后呢爬过铁丝网，然后到了最终点的时候又要发起冲锋啊。当你在爬过铁丝网的时候呢，是枪声子弹真的子弹在那边射出来的，然后旁边也埋了一些的炸药，就爆破这些的炸药让你模拟在战场上的情景啊。而我爬那个铁丝网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扩音器就传出来说你不用爬了，从旁边出来，因为大家都已经到前面去了，就等我一个人，我还在那边慢慢的爬。那到最后他说你从旁边出来，所以我就从旁边出来，然后跑到前面去跟大家汇合，然后一起发动了冲锋啊。这是那时候我的体能的状况。可是经过了那2年非常非常艰苦的兵役了之后，我的整个的身体体质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昨天寇弟兄问我说你的身体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啊。他们说怎么个不错法，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不错也从来没有做过身体检查啊，但今年开始可能得做一点身体检查，但是就我觉得知道是不一样的。可是很苦，那2年真的很苦。所以我做了10多年的梦啊，梦到我在当兵啊，那个很苦的日子一直不断重复的出现在我的梦里面啊，一直到我在台湾正式的服役为止啊。我知道我再也不用当兵了，因为虽然退伍了，我们还是后备军人的，常常还会有召集令来，你又要回去部队里面接受一些的训练等等的，一直等到我服役了，没有再做这个梦了啊。当然另外一个梦现在也没有在做，所以现在好像是无梦的人一样啊。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喜乐，不是只有让我们可以有永生，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然这一些都包括在里面。但基督徒的信仰也包括着受苦难。主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主耶稣所走的是一条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我们能够受人的拥戴，受人的欢迎？我们也应该知道主所受的苦难我们也会受，只要我们忠于他所给我们的托付的话，我们也必须为着福音的缘故来与主同受苦难。第二，保罗不仅用了这3个命令劝勉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众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 接着下来保罗就举了三个比方，这三个比方我们看见把前面的三个命令再进一步的用这三个比方来给我们说明，而我们看见这三个比方都包括了三方面，一个是比方的本身啊，或者我们在学术上称它为叫隐喻的；第二是这三个比方都发出了受苦的呼召；第三都有着奖赏的应许啊。这在这三个比方里面，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三个比方。第一，保罗延续的刚刚那一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接着下来他仍然用精兵用士兵的这个图画来开始这三个比方。第一，他说凡是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而一个军人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他要经受很严厉的一些的训练，很严格的这些的考验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专心。换另外一个比方，好像主耶稣说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只能够有一个主人。而在这里也是同样如此，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必须要专心。这样的一个专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专心在你的职务的上面，而心无旁骛的，你不能够兼差啊，你不能够兼差的，没有一个军人是可以兼差的。军人如果兼差，那万一军队下达了一个指令，要你临时的叫有任务出现的话，你要怎么样子的去平衡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军人他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即使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是职业军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在那两年的里面，我们就是专心的在部队的里面来服兵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演习的里头我们一个军事演习，演习结束了，我们的成绩各方面的都相当的不错，所以演习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搭火车啊。我们去的时候是走路下去的，行军下去的，走了一个多礼拜，那么回来的时候演习结束我们就可以搭火车了，搭火车准备要回到营区去了。但我就跟我连长说了，我说连长，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放假了，为了准备这个演习，我三好几个月没有放假，那么大家都有轮流休假，但我很负责的军官，我没有休假，那我能不能我先请个假了，放我假吧啊，让我去碰碰啊，出去做一点我个人的事情，那我放假，我会回到营区去报到，我跟你们在营区会合。我连长批准了，他说好，准你几天假，那么我就离开了，我就离开部队，把东西就交代给我排里面的士兵，然后我就坐了另外一个火车，就到台湾的高雄去找我女朋友啊，我现在的这个太太啊。那么没想到我一进到他们家里头去，他们家电话响了啊，他们家电话响是我部队打来的，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到这个电话啊，因为我没有给他们这个电话的，但他们就有这个本事知道我人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打了电话来，他们说上面命令立刻回来，在火车开之前你要一定要跟我们会合，跟我们搭同班火车回到营区的里面去。我二话不说，我不能抗议，我不能说你准我假了，你怎么出尔反尔的，我不能，我电话一挂什么话也来不及说，我掉头就走了。所以那次假也没放成啊，就这样子我必须要赶回到在火车开动以前跟我的部队会合，赶回到营区的里面去。这是一个军人啊，你必须要专心，你必须要心无旁骛的。我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方，他除了讲到需要受苦之外，他讲到我们需要专心。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专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到底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第一优先的是什么？这里呢是讲到你不一定是做一个全职的所谓的全时间的侍奉的传道人，而是讲到你的一生有一个专一的一个目标，你的这个专一的目标要支配着你的这一生，无论你带着什么样子的职业，你的工作也必须是为着这个目标的。你的目标何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 优先的顺序。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但是在我们所看重的这些东西的里面，如果让你来排列优先顺序的话，你会怎么样排？你会怎么样排列这种的优先顺序？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到现在仍然存留着，而且如果你有做一些的股票的投资的话，你大概应该都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 Charles Schwab。Charles Schwab 目前也是一个投资公司，而且专门投资这种股票市场啊之类的这一种的。但 Charles Schwab 原先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啊，他不是股票方面的，他自己有他经营的事业。但 Charles Schwab 在他的事业上成功，然后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事业到了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他想尽了办法怎么样改善整个公司的结构，改善公司的经营的方式等等的，并且他一直不断的加班，越来越加班，越来越加班，结果他发现效率还是一样，那个整个的公司的营业额没有办法突破啊，所以呢他试了所有能用的方法之后呢，他就放弃了，他最后去求助于一个顾问公司啊，他请了一个顾问公司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顾问，给我们一些的意见，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去修改我们的这种公司的营运的方式。所以顾问公司说可以啊，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顾问来。那这个顾问就说我要了解你们要怎么样改善的话，我就必须要知道你现在是怎么经营的，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一起上下班啊，你上班我就跟你上班，我就跟着你，你到哪里做什么我就跟在你旁边看，那么我要跟着你上下班一段时间之后，我再给你提出我的建议来。乔说就这样说，好，那你就陪我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乔说问这个顾问说，你有什么建议了没有？那顾问说，有，很简单啊，我的建议很简单，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都知道，也可能我们都在做的，但那个时候乔说忽略了这个点。他说很简单，你每一天睡觉以前你拿一张纸出来啊，想想看你明天有多少事情要做的，明天你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你想一想，并且在你脑海里面排列这些事情的优先顺序，把最重要的排在第一位，然后第二重要的排在第二位，一路的一直不断往下排。你可能好列举了，我想到有20件事情要做的，你把20件都写在这一张纸上面，第二天你起床了，你就照着这一张纸上面的顺序去做，先做第一件，再做第二件，再做第三件，依序的往下。如果你到了下班的时间了，你已经在这一张表上面，前面你列举的20项，前面的15项已经完成了，后面还有5项没有完成的，你就下班，不要加班啊，下班回家好好跟家人一起生活，把5件搁着不要去做它，然后到了睡觉前再拿出一张纸来，想想明天有什么事情要做的。那么当然今天没有完成的5件可能你觉得还可以挪到明天可以再做，也可能你到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已经觉得这5件里面有一两件不重要的，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给剔除掉了，然后明天又再要重新的排列，你从最重要的开始排起，然后从那里开始做起。你试试看这么做会不会对你有帮助。 Charles Schwab 说，好，谢谢你给我这个建议，我要去试，我要去照着去做啊。那么我应该给你多少的酬劳？因为已经结束了嘛啊，建议已经提出来了，那我该给你多少酬劳？那个顾问很聪明，说你先不急着给我酬劳，你先去试试看我给你的这个建议呢对你来说值多少钱，你觉得你付给我多少对你是值得的，是合理的，那么你再付给我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Charles Schwab 开了一张支票，这张支票的面额是25,000块美金，不是现在的25,000块啊，是70-80年前的25,000块啊。我们的家最近在 remodel， 因为我们家很老了，已经75年啊，75年的房子了。我们隔壁另外一个老太太跟我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房子，也是同时同一个建商所建的，她大概30年前买那个房子啊，那但我们这个房子是有两个都是75年的时间，那30年前买那栋房子的时候呢是买了75,000块美金啊， 现在那个房子大概值100多万。你看见30年之间一直不断的往上翻，那么如果70-80年前那个房子可能根本没有多少，一张25000块的支票在那个年代恐怕可以买整栋的房子，相当不错的房子。可你看见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觉得这个建议值得这个钱。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最看重，我们觉得最重要最优先的，这个应该支配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看重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你就会舍弃了一些的东西，比如说20项的里面你为了做第一项你可能舍了最后面的那一些。当然不表示你除了这个之外你不能做别的，可是你知道每做一件事情你会被这一件事情所支配所影响着。比如说你要专心好讨那招你当兵的人喜悦，专心就必须有所舍弃，因为你不可能兼顾那么多的事情，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所割舍了。这样的一个割舍是我们所付出的一些的代价，但我们却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的奖赏是何等的美好。他说能够叫那讨那当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那将会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就知道我们的主的心喜悦了我们，我们可以见到主的笑容。第二，保罗不仅用一个士兵的比喻，他转换了另外一个比喻，用运动员的。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凡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这个规矩就不可以得到奖赏啊。这个地方的比武，可能让我们会有一点误导了啊。这不只是我们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那种比武啊，这个是指着参与运动竞赛。所以是指着一个运动员说的，你参与运动竞赛的运动员你一定要守规矩。在古代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里面，他们有一个规矩是你的运动员呢，你需要在参加比赛之前的这10个月的里面你是全时间的在训练的。你不能做别的工作，你这10个月就一定要专心的来训练，然后训练满了10个月之后你才有资格来参加这个运动比赛。所以呢他们报名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他要宣誓我在过去10个月的里面我是全时间的专心的在训练的才可以参与这个比赛的。这是他们一个规则。我们也知道在比赛的里面的规则，我们不能够偷跑啊，我们不能够去推挤别人，我们不能够违背任何的一个规则。以现代的奥运会来说，我们不能够施打禁药，是啊，不能够说去施打禁药，然后让我们的好像体能在突然之间可以被刺激出来，有着最好的表现。你可能可以做，你甚至于可能因为施打禁药，结果你得到了一面的金牌了。但是奥运比赛他都会验尿，会查出如果你有施打禁药的话，即使是你已经是比赛的拿到金牌了，到最后这个金牌还会被夺回，而且你还会被剥夺你以后参赛的资格，因为你违背了奥运比赛这个比赛的规则。所以每一个运动的比赛都有它的规则。保罗在这里就这么说，你如果参加运动比赛的话，你如果不照规则就不能得奖赏。所以照规则那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们需要受很严厉的训练，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起居各方面都要很有规律啊，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够说我高兴吃什么就高兴吃什么。现在的很多的奥运会这些选手们，他们都有专门的营养师给你来调理，给你配菜等等的，你就只能吃这些的了。你有些的饮料你就不能够喝，因为你为了要得到那个奖赏的缘故，你必须要付出这些的代价。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有付代价。当然在这里保罗没有说那个规则是什么，他们没有明讲到底这里所说的规则，因为他只是举一个比方而已。但在我个人觉得根据上下文看来，这个规则就是你必须要受苦。没有一个人你要在这一个运动赛的里面你可以不受苦的，下面保罗还会再提到这个。但是最终他有一个奖赏，就是可以得着冠冕。 第三，不仅仅用军人，不仅用运动员，还用了农夫的比喻。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有农夫，农夫也同样的，他需要受苦，他必须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辛劳的耕种，尤其在以前的农业社会的里面，我们看见那更是非常艰辛的生活。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房间就在马路旁边啊，每一天半夜大概到了两三点的时候，因为我很敏感啊，所以有一点动静我就会醒来，大概到两三点我就会听到脚步声从马路上走过去的了啊，一个过去了，过了一阵子又一个过去了，再过一阵子又一个过去了。我知道是农夫半夜要出去，要去巡视他们的田里面的一些的工作，很辛苦，三更半夜的在艳阳底下趴在田里面去除草的那一幕，到现在为止仍然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农夫劳力，他们付出代价，辛劳，但这里却也另外一个安慰和应许的，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当这些的作物收成的时候，他可以比别人更早的去享用自己劳力的成果。当然他可以把这些作物拿到市面上去跟人家交换或者去贩卖，但是他可以先享用这些劳力得来的成果。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尤其我做文字事工，我觉得做文字事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的一个报酬，就是我可以比别人先享受。在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把那一本书读了好几遍了，我又把它转化成为从中英文转化成为中文了，我在我的脑海里面这些书的内容已经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头了，我知道我自己先得到了益处了。任何一个工作也都是如此的，而神在这里应许我们，只要你是一个劳力的农夫的话，你就一定会先得粮食。这是保罗所用的三个的比喻。接着下来他提醒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同样的又是两方面的了，第一，你要思想，不要听过了就算了，你要反复的去思想我所对你所说的这一些。但另外一面要仰望主，主会给你你所需要的聪明的。第四，保罗接着下来举了榜样，他用了两个榜样来说明。第一个榜样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先用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是说你要想想我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我所传的福音焦点就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但耶稣基督是谁？这里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两方面。我们的中文圣经为了逻辑顺序的关系，为了时间先后的关系，把这两件事情给颠倒了过来了。是大卫的后裔，是从死里复活的。可是原来的顺序是倒过来的，把从死里复活放在前面，然后大卫的后裔放在后面。这个不合乎时间的关系啊，那个逻辑顺序各方面不合乎。比较准确应该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所说，按肉身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福音里面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另外一个是他死而复活。可是先是有成为肉身才有可能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和合本把这个顺序呢这样做，这样一个调整好像是合理的。可是保罗却不是这样子做的，他在这里头他把顺序倒了过来，他先把从死里复活放在前面，因为这是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从死里复活提到了死，那是主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了，但是也提到了复活。虽然死了，但死亡不能捆绑，不能拘禁他，所以他又从死里头复活过来了。得用这个 作为一个榜样劝勉提摩太，你也是如此，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神的大能却永远可以胜过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第二，保罗举他自己作为例子，他说我为这个福音呢也受了苦难啊，甚至于被捆绑，好像犯人一样。现在他就是一个犯人，被捆绑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但接着下来他讲出了一个充满了信心的话语，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虽然付出了代价，付出了被捆绑的这个代价，但我知道神的道无法被捆绑。然后最后保罗就提出了他的一个神学上的根据，他对提摩太的这些的劝勉是有着一个神学的根据的，那就第11节到13节的，他引用了一段话语，说有可信的话说，下面就有了四个这一种的条件的句子跟结束的句子。你看见四个句子的结构是类似的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的给解说了，但你会发现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两方面是积极正面的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在这里所讲的与基督同死，可能跟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了。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与基督同死，是指的我们向着罪死的了，罪不能在我们身上再来做我们的王啊，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但在这里所讲的我们与基督同死，可能比较倾向于我们与主的一同的受苦啊，这可能是着重在这一面，因为他刚刚还讲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他也接着就讲到说，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就必与他一同活，这是必然的。然后我们若能够与他一同受苦，能忍耐的话，我们也必和他一同的作王。但第三个和第四个却是在消极的方面，是在负面的。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如果我们不认他，因为惧怕这个代价太大而不愿意承认主的话，可能我们将来的损失将会更大，我们将主也不认我们。最后一个点，我们纵然失信，我们可能会失信，但他仍是可信的。这个他仍是可信，不是说我们纵然失信，那么神还是会善待我们。我个人倒比较倾向于，我们如果失信的话，主仍然要忠于他自己的话语，他要忠于他的原则。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怜悯的缘故就对我们网开一面，他仍然必须忠于他的原则。因为接着下去说，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保罗告诉了提摩太，你需要刚强，你需要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交托给别人，你也需要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思想，虽然我们的处境各方面的跟提摩太很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的教会仍然需要从保罗的这一段话语的里面得到一些的提醒和劝勉。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一样，我们生活在敌人的占领区的里面，但很可惜，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生平的日子的里头，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可以无忧无虑的。在我们的 LA 有一个港口叫 St. Pedro 那是洛杉矶的港口，在那里有一停泊的一艘船叫玛丽皇后号，那是很有名的一艘船。这一艘船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婚礼用那一艘船来在船上来举行婚礼，那么也有一些的毕业生，他们毕业的舞会就在这艘船上来举行啊，像我女儿毕业的时候是在这艘船上举行舞会的。可是如果你到这艘船上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现在这一艘船经过改装，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宴会的地方。而这艘船曾经在战争时期被征召成为运输舰啊，来运送美国的军队的。这一艘船里面目前仍然保留着那个它被征召成为军舰的时候的那个模样，有一部分仍然保留着。 你如果把这个部分跟现在作为宴会的这个部分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差别那样子的大。在那个暂时的情形的里面，每一个士兵他的空间就好像是我们形容香港的居住环境一样，好像鸽子笼一样啊，真的那么样的狭窄，一个人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空间而已。因为一艘船里面要尽量能载多少人，在那个时期的里面生活都非常的刻苦，非常的勤俭。那另外一面相对之下的是非常的奢华宴乐的场合。我们的教会生活在这一艘船的里面的哪一个部分？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省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安逸舒适，还是我们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付出一点的代价，我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受一些的苦难。主要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日趋沉沦，越来越偏离你的心意的时候，主要我们忧心，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为着这种情景的缘故把我们自己摆上。求我们神恩待我们，借着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对着我们一生的呼召，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专心，心无旁骛的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愿意在我们的工作岗位的上面来为你而活，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主要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按着你的旨意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并且我们可以按着你的旨意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也交托给我们的下一代，好让你的恩典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扬下去，并且可以一代又一代的更加的扩充，更加的普及，让普世的人都能够听见，都能够认识你。主啊，把我们的国家，把这整个的世界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怜悯恩待，但愿福音能够早日的广传开来，让更多人可以相信你，也但愿你所应许的你的儿子要来提接在苦难中的教会的这个应许能够早日的实现。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休息到11点。